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。每次我回到这里，我都向神感恩，因为过去30年的岁月都是在这里受造就、受磨练，也在这里服侍。那今天看到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服侍的同工啊，心中只有向神献上感谢，因为神是永不改变，他的信实是存到永远，他的慈爱是世世代代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会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4节到16节。我想我们有圣经，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？14节到16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与外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因为耿太宗弟兄跟我联系的时候，他说今年贵教会的一个主题是上帝之下，主里一家。那我就从这样的一个主题，我就准备今天的信息。当还没有讲这投影上的几点，那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觉得家对每一个人都至关的重要。不管你在哪一个人生阶段，你一定是有个家。那像我们年幼的时候，在父母抚养照顾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家，那是父母为家长的，所以父母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，所以家是很重要。我们也常常听说原生家庭，原生家庭，所以当讲到原生家庭的时候，不是你结婚之后那个家庭，是当你年幼的时候那个家庭对你的品格至关的重要。所以在美国，我们常看到很多罪犯，当一讲到他的原生家庭的时候，都是一个不健全的家，家里没有父亲，那母亲可能跟不同的父亲的小孩都居住在一起，产生后来社会的祸患。我也看过中国的报道，中国有一位心理专家李玫瑾教授，他是在人民公安大学当教授，他说一生的品格都在年幼的时候所塑造出来的，因为他看了无数的案件，都是在家中当父母惯养孩子，或是当父母家中不和谐，带来孩子以后的不幸。所以我们《三字经》里面讲到子不教，父母过。那我们第二个家呢，因为我为什么用家稍微让大家来熟悉，各位的经验也比我多，让我们看到家的重要。那我们从家的重要，我们才会带进神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是否在神的家里面，神的家是否也在我家里面。神的家不是礼拜天早上11点半。所以第二个家庭是我们结婚之后新成立的家庭。因为我在恩泽服侍 有十年的时间，最近看到从国内来的各样各式的背景开始跟十年前不一样。很多家庭是因为离婚、单亲、再婚，或是一方在中国，另外一方在美国，这些都是一个不是一个理想健全的家，但是愿意神的真理福音带进他们的家中，带来神的祝福。可能你我改变不了我们的原生家庭，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境况，但是神的大能、神的福音、神的家可以改变的，可以改变的，可以赐给我们福分。所以刚格兰泡牧师祷告的时候，他提到 CBM Camp， 对吧？他们昨天下午才回来。我两个小孩在20年前的时候就受 CBM Camp 的优惠帮助，所以我们暑假一到的时候，先把重要的事先排，要上暑假的课、暑期的课，要上CBM， 之后剩下2-3个礼拜，八月开学之前，那我们的度假就是那个时候。过去20来年都是这样，所以同样的，我在我教会那边，同样也是鼓励弟兄姐妹，帮助每一个人100块。只要来教会的青少年，帮助他们100块去参加 CBM， 不是他们付不起，乃是他们若把其他的事放为比属灵的事更重要的时候，当我们用100块钱，这资助、这投资属灵的国度的栽培下一代，我觉得这个值得。这100块钱可以翻倍的，可以翻好几十倍，当他们生命改变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受尽见证的时候，大部分都会说，我在 CBM Camp 受到讲员的感动，受到那里的圣灵的感动，信主。今年我收到这个辅导员的评语，一回来之后我就收到，我就看到有位年轻女孩子，她说她这一次听到浪子回头这故事，当然我不知道中间讲什么，她说那故事感动了她，并不是说她从来没有听过。所以是家的重要，我们可以看到对我们的品格，对我们一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有微信，我不晓得贵教会有没有用微信，因为大家都喜欢用微信，不同的服事主或是等等会众都有微信这个大的群。所以我每一次主日崇拜之前的3天4天，当我知道主日要讲的题目和经文就放在微信群里面，我就鼓励弟兄姐妹，有心的起码你知道这次要讲什么，起码你知道主题是什么。你有心的话，你就先读这一段圣经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之后，你再来听到的时候，那不一样的。不是说我今天来听，哦，原来你要讲这个，或者我今天来到教会一看周报，哦，原来今天是讲的，你2-3天前就知道。所以今天我讲家的时候，我也不是专家，但是我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神的家、我的家这信息，成为我们今天神带给我们的福气。 在座信主年日比我多的有，比我少的有，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的。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信息。所以第一个投影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投影，我的前言。我列了几个，因为我们要读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书信，所以提摩太书信是保罗他所带领提摩太，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牧会的时候，保罗写给提摩太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讲到怎么样的牧会，但是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刚读到这家是神的家，永生神的教会。保罗在几章里面讲到教会是要怎么样的牧养，可是在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这家是神的家，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所以第三章前面是讲到如何设立监督长老，如何设立执事，这是讲到行政方面的。当一个人品性好，当一个人属灵追求长进，在服事的时候问题就可以减少。当一个人灵命出问题的时候，服事当中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。所以前面讲到设立监督长老，设立执事是何等的重要，对教会的管理，牧养羊群更是。今天我们会讲到我们的核心是什么，当我们牧养羊群的时候。所以在下面一段是讲的，第三章前段是讲到我刚刚所讲到长老执事，那接下来就讲到教会，在上面一章讲到教会。教会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115次，因为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讲到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教会，我曾经在我们教会用六堂的时间讲教会，让大家知道教会是在神的心意中，在神的启示中，神的计划中，教会是何等的重要。教会不是说今天你我各有同样的爱好兴趣背景我们聚在一起，不是的。教会在神的心意中有使命的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用他宝血所买赎的一群。所以我用六堂讲，我不晓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听进去多少。虽然我今天不会用六堂讲，可能我用两分钟这样一讲，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教会在神的心意中是何等的重要，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不是你我在这里来实现任何你我的想法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会讲到这教会是何等的重要。要讲教会的话，以弗所书讲的真理是最多的，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怎么说呢？教会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耶稣基督为房角石。所以旧约的先知的预言，新约使徒的目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被害复活，成为第一批见证人。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上。 我们现在是公元2019年，在历史中，你我不过是一瞬间，当在80年初期有好几年，我是开教会的交通车，我接皇室大厦的伯父伯母来到教会。今天我可以说，大部分已经不在了。你我还在这里，你我是神家里的一员，我们做什么？求神感动，求神让我们今天回去之后，对我所定的这题目跟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有深刻的认识。因为下面我就会讲到谁是神家里的一员。当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说，大哉，敬虔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他讲到敬虔奥秘，他用一个赞叹的语气。保罗说，哇，神的奥秘真是奇妙啊。可能我们和合本读起来太文言文，当你去看新译本，新汉语译本，新汉语译本是2010年的时候，华人众牧者神学院的老师，新旧约语言专家所编出来的新汉语译本。怎么写？这敬虔信仰，他用这个敬虔信仰的奥秘实在伟大。这保罗讲的，今天我所要提的，就当保罗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，你我是不是同样可以发出赞叹？假如你说，哦，保罗是保罗，他写圣经，那就问题就大了。假如你我同样也可以说，真的神实在伟大，神的救恩实在奇妙，神的救恩实在伟大的奥秘。当我们同样有同样的感动，同样的赞美，对神的计划，你就在神的家里的一员。假如我讲这句话，你说你讲你的，我听一下也就算了。可能你救恩方面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不愿意。我们在教会，反而我没有得到神的救恩，枉费我们的一生。当你我有神的救恩，今天唱的诗歌是什么？一生一世。只要你注意看，有一件事，我们太多事情要做的事太多了，但诗歌里面说，有一件事我就是要寻求，我还要寻求，寻求什么？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。这一生一世包括什么？今生、永生。今生你若在神的殿中，永生你与神永远同在，这何等的重要。所以保罗说，这奥秘实在伟大。奥秘在英文是用 mystery， 可是这英文的 mystery 不是圣经所讲的奥秘，圣经所讲的奥秘是没有人可以去查出来的，唯有神揭开的，那才是奥秘。今天我们所讲的奥秘跟圣经是不同的。现在我们讲黑洞，对吧？过去好几年讲黑洞，在宇宙中有个黑洞，这物理学家、天理学家、天体学家、天文学家讲黑洞。今年4月份，就拍个照片出来，黑洞是这样的， 在宇宙中有个黑洞。接下去他们说什么？黑洞的可怕就像地狱一样，黑洞的可怕像地狱一样。哦，我不晓得这些科学家怎么会用到地狱这个字。这地狱是神所设立为反叛他的天使魔鬼，可是魔鬼不甘心，把世人也拉进去，要跟他们一起。这不是奥秘，奥秘是我们看到神的伟大，透过神的救恩，透过神话语，诶，我们了解，慢慢了解。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第二首诗歌吧，然后我站在海边的时候，看到我何等的渺小，我爬到山顶的时候，我看到天比我更高。我们人何等的渺小，这个是讲到我们人的渺小。当我们看到人的渺小，你就会看到神的伟大。当你看到我自己的渺小，你就会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。这用我口来跟你讲没有用的，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，是你读神话语的时候圣灵的感动，那是宝贵的，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下面一张投影。所以怎么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呢？因为保罗赞叹赞美对神的奇妙伟大的救恩有六点，可是我今天用四点简单跟各位分享。第一个，以福音为重心。在以弗所书3:6怎么说？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借着神的福音把外族人，不是犹太人，我们都同样的来承受神的产业，同为后世产业，同为一体。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是这样？主里一家人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同盟应许，同为一体。在当时保罗讲出来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。当时领受福音的有贵族，有奴才、仆人、奴仆，这些人成为一体是怎么会成为一体？是因为生命的改变，因为神的爱、神的救赎，我不再把它看为是我家的工具，我看到他也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，我们成为主家里的一员，这不容易的，在那个社会，在那个时代，主人仆人是一个划分的很清楚，我是用钱把你买来的，我要你干什么就是干什么，你是我家中的一个用品而已。可保罗说同为一体，保罗不是讨这些有钱的人的喜欢啊，同为后世，神自己说我产业必给属我自己的人，你有我们在做哪一个产业给不认识的人？所以这父神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的成就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在神的家中成为一员。我再讲一次， 因为父神创世以前的计划我们搞不懂，我们不能明白奥秘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来成全神的救赎，圣灵的印证，三位一体神的工作，你明白吗？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你头脑不能完全明白，但你生命你可以经历。我信主前跟信主后不一样的，你可以经历。第二点，刚讲到以福音为中心，若教会没有传福音，教会不过是一个组织。组织是什么？你要成为会员你报名，你要成为会员你做什么？那是地上的组织。成为神家的一员，下面我们可以讲到我们所讲的第二点，是讲到神道成的肉身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基督是来成全父神救赎的计划，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了，那是奥秘啊，圣经给我们解开了。当你看英文圣经这一段的时候，道成的肉身彰显神的爱，他用什么？他不是用未来式，我们在等待弥赛亚来临。保罗是用未来式，已经发生了。这何等的重要，在辩证学里面有一项历史的辩证法，不是在讲到你的小说你的幻想，是讲到实事发生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发生车祸，你不是说哦，想象因为这个车怎么样，不是你的想象，不是你的推理，是目睹者，我看到这人酒驾应该直线他歪了，是有目睹的，有证据的。今天你我的信仰，保罗说已经发生了，过去式了。今天教会的使命，把过去式发生的事要来宣扬，要来传扬。第三点，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得以重生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的救恩是三位一体的工作，圣灵不是来我们当中让我们哦，我给你祷告你就病得医治，我怎么样我就讲方言，我怎么样我就开始预言你从来不知道的，我来跟你说。哦，大家说先知啊，这股市会怎么样，来跟我讲一下，现在中美贸易战会怎么样。先知不是讲今世的事，先知是在讲神自己的心意。圣灵的感动来印证是神的计划，耶稣基督是那无罪替我们在神面前受审判的。我们讲无罪的好像很轻松愉快，可是假如你去了解背景的话，当时的公会，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是用什么方式？他是诬告啊，主耶稣啊，很多事情都是用诬告的。叫诬告，不是民间百姓啊，不是民间庶民啊，是宗教领袖啊，明白旧约律法，明白神心意的。诬告，比拉多说洗手，他无罪。可是百姓要定死他，定死他，刚好成就神的救赎的计划。这诬告是很可怕的，当我们人没有智慧的时候，会被诬告，会被很多不对的假的错的新闻来诱导。因为我最近学到一个名词，抹黑，以前我没听过，可能在台湾 的政治的术语叫抹黑，就说没有这个事，我就尽量给他抹抹，原来是洁白的没事的，我就抹到你听多了你也就相信了。可是教会神的真理与容不得我们随便乱讲，容不得我们来曲解他的意思。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，神的作为，当一个人信主之后，因为我刚讲到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完全明白，因为是奥秘，神已经向我们显明。有一点你自己可以来见证，你的三观一定改变。什么叫三观？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一定改变了。这改变不是我去读书之后改变，改变是你重生之后你就改变了。哦，原来我所看的是这样，今天我有永恒的盼望，我今天有永恒的眼光，我今天有圣经的教导，今天我有神在我心中给我的力量，我三观就改变了。三观的改变不是在课堂里面，今天课堂里面教了多少，照样监狱人满为患。你的三观改变了吗？你信主前信主后改变了吗？你的生命观改变了吗？你的价值观改变了吗？你的人生观改变了吗？下面一条，救恩普及万民。我们今天不只是看一个历史，我们乃是在这历史中，天使在看我们演的一台什么戏。因为这救恩要普及万民，当主耶稣复活对门徒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还有比这个更大吗？下面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万国万民万族做我的门徒，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吩咐使徒的，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。下面应许就来了，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哎，短短这一段经文讲到我们的使命，讲到神的同在，讲到我们该做的。我们常常说我要神的同在，可是你不做神所关心的事，你的祷告是对空气的。假如你说我要神的同在，可是你是要做你自己的事，你是神不是我们的主是神，可能位置搞错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从初期第一世纪到今天二十一世纪，这福音一直传下来，透过第一世纪的使徒们，他们都是殉道，再来这些早期的教父，这些辩护者护道者，他们的殉道一路下来。所以有人说，宣教士的血激励了后人负起福音的使命。有一年，大概五六年前，可能更久，我一个亲戚在香港，我曾经也讲过，我觉得这个 讲一次可能容易忘掉，讲两次你们会有记性，讲三次你们到澳门你们一定会去看，你们去澳门导游会带你们到什么地方。我记得叫一个什么历史街什么一个很高的牌楼，可是你问有没有一个宣教士的公墓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谁啊在里面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家里面的人，这里面有谁？这里面有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宣教士，他是在清朝的时候从英国来到中国，当时清朝的政府真的是让这些外国的这些公司，东印度公司只有在沿海广州，那他只能做翻译员，所以很多字典的翻译，中国第一个传道人在香港有个梁发这个教会和机构，就是第一个信主的传道人，这200年前。所以福音的使命是从第一世纪一直下来。那我们这个月底我们教会跟华传不是合作一个讲座吗？把握时机，也就是教会的使命，要把这福音一棒一棒的传下去。我们今年退休会是在8月份，那我们退休会今年是选在长老会在 Lake Tahoe 一个营地，那我们请到的讲员就以前来过我们当中的华兴牧师，他是怎么信主了？他是计算机博士，头脑里面都是数字的，可是那枪击案震撼他人的生命，他后来何等的脆弱，一枪就可以把你毙命，但是神的保守，神的生命带我们进入永恒，他就出来全时间侍奉，因为我们教会90%都是国内来的，我觉得他请他来，大家可以听得进去。我们有福音，也有培灵，也有造就，也有家庭，多元化的。所以我也是在学习努力，走三步，退两步，起码还有一小步吧。所以谁是家里的一员？第一个，我们是否以福音为中心，我们是否知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在神的预言中，神的计划中，他是无罪的，神显为人，我们是否传扬这个福音，圣灵做印证的工作，我们是否负起这个使命。第二点我们来看，我说这家是永生神的家，教会的使命。我们刚刚不是说家很重要吗？6岁以下的小孩，他的品格各方面在那里就定下了。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也是在教会里面，你的服侍，教会所传讲的福音，教会所传讲的真理，慢慢你就受到改变、洁净、责备、教导。因为保罗不是说圣经神所启示， 与教导督训，教导我们学义是有益处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可以行各样的善事，永生神的家，教会的使命。所以下面这两点就成为教会的最主要的，教会的柱石，真理是教会的柱石。一代一代的过去，每一个代每一代都有不同的口号，现在我们所讲的是后现代主义这口号，永远与圣经的真理来挑战，可神可以经得起挑战，只有人间的一些学说真理，一代一代都要过去。后现代强调什么？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假如你今天说，哦，应该怎么样，应该。假如圣经说不应该怎么样的时候，假如你说应该怎么样，你已经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。后现代主义讲到没有绝对的真理。换句话说，绝对的真理是谁在定？是人在定。这个时代是多元论的时代，这时代是重感觉视觉的时代，这时代是追求神秘的时代。我前一阵子几个月前，我听到一位湾区的牧师，他这样分享，他很痛心的这样分享，他说我们华人教会福音派的教会，因为他教会是有 ABC 年轻的，也有粤语，也有国语普通话的，他与 ABC 的牧师虽然是在教会里面，圣经是绝对无误，圣经是神所启示的，但是他不提也不讲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，你看好可怕。假如我在台上我说圣经是无误，是绝对真理，是神所启示的，可是会众你不给他指明，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若大家说可以自由的选择嘛，尊重个人嘛，你要尊重个人还是尊重神？你若是神家里的一员，你是尊重谁？如果神的话语2000年从来不改变，你是要尊重当时所流行的一种口号呢，一种说法呢，一种习惯呢？不能提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根基，所以今天我们进入神的家中，不是入党，我填个表我入党了，是生命的改变，是有个归属感。今天我来之前，我特别提早我去看一位老姐妹，粤语部的老姐妹 Margaret Lee， 因为我在40几年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住的小小的 apartment 就是她的，她租的 apartment， 她是 fourplex， 1234，我是这 fourplex 里面一栋，她租给我，她怎么租给我？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说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。哎，他也是在祷告会啊。那个时候祷告会是国粤语一起的分享之后，然后分享需要之后才分组祷告。他一听到 他说我刚好有个 fourplex， 有一栋是空的，他就租给我。我永远就记得，哦，他特别恩待我，让我们可以租他的。所以他93岁了，他早上还来崇拜粤语部，然后回家。他说我的腿已经60年不方便，走路不方便。那我们去探望他，为他祷告。所以就讲到神的家是一个圣灵的工作，是在基督里面神的拣选。我碰过好几个 case， 有的人来教会为了身份，当我需要一个宗教庇护。什么宗教庇护？说我要回国，那我用宗教庇护，那我的律师说你去找一个教会，那这教会只要给你出面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替你在法官面前来澄清，你要不要做？你敢不敢说我不做？我跟同工说，我们做一次一定有第二次，第二次第三次人更有理由了，你已经一已经二，我为什么三不可以？那换句话，教会成为政治庇护的地方？不是的，上帝之下主理一家。最后一页投影，你若是基督徒，你若有神重生的生命，你必定是神家里的一员，必定的。因为圣灵施洗我们，让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，同饮一位圣灵，这圣灵的工作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家里的一员，你就应该高举真理，你应该在基督里建立救恩。所以我希望我的信息不过短短不到45分钟，你回去之后你思想一下，你的三观有没有改变？假如你三观没有改变，你就要回想刚我所讲的几点。你要渴慕圣灵在你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。当你被圣灵重生之后，一定要属一个教会，不是东跑西跑。当你属一个教会，你就会在这教会里面忠心的服侍。教会很多，但是神要你在很多教会里面属一个教会来服侍他。因为我们一生是一瞬间，我们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。做事人说只有一件事，就要寻求他的面，住在他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在美国已经搬了好几次家，有时候我回去看，哦，这是旧家，是旧的，不是我的家。诗篇怎么说？一生一世在神的家中瞻仰他的荣美。希望神的话语赐福各位，你们回去把神赐福各位的话语放在心中。可能我讲的不够透彻，但是圣灵可以帮助你们。感谢主。